好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举起我们手为陈牧师来祷告，说三声圣灵膏膏抹，来，圣灵膏膏抹，圣灵膏膏抹，圣灵膏膏抹，求圣灵膏抹陈牧师，让他今天在传讲信息的时候越分享越喜乐，越分享越带有能力，因为圣灵与他同在，圣灵要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同在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给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感谢主。没有开我的东西，那边这个管那个不在，没人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已经谈了，就是讲到这如何迈进幕后大复兴。我们要建立这个荣耀教会的理念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三二一啊！他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理念，是我几十年来从刚才所说的一句话慢慢累积一篇信息，然后一套的理念进入一串的理念。他这个三二一的理念呢，包罗万象，所以他什么都在里面的哦。就是说，只要你说这个恩，你要这恩赐啊，五重四分的配搭，你要怎么样运作啊？这是讲到一个身体的理念，因为我们教会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柱子，一个就是家，一个就是身体。如果我们没有身体的理念呢，我们就会带来勾心斗角，我们就会内斗，我们就会出现很多的状况。当我们有了这个身体的理念，我们就不一样了，我们是一种搭配。所以你有神给你的那一份，可能眼睛就是说讲到先知嘛，那就好好的发挥你眼睛，其他的嘴巴耳朵啊鼻子啊要顺服什么眼睛，当他看的时候每个人要顺服他，当嘴巴讲话的时候其他的资本呢要顺服嘴巴，记得吗？所以这个是彼此顺服的。五重四分，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、教师，没有说使徒最大，没有，是一样的。我们只不过是神呼召我们是一个使徒，我就发挥一个使徒的职分。当先知发挥他的职分的时候，我使徒就要顺服什么？先知。那当教师发挥功能的时候，我使徒先知要顺服教师。对，这个叫做身体的操作，所以很重要。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身体的运作，我们就会搞到四分五裂，这很重要的。 对，所以这是在三二一理念的一个运作，就五重四分的运作，就是一个身体的运作。那么谁是身体的头呢？耶稣。所以没有人可以做头，所以当你把使徒变成头，使徒就被砍头，听什么啊？会死得很惨。所以不要把任何人当作头，只有耶稣是头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发挥自己的职分的功能，大家谦卑彼此的配搭，这个就是一个身体的运作。所以彼此的尊重，彼此的顺服，彼此的保护，不是彼此相攻，是彼此相助。 这个就是很关键嘛，哦，就是在这个三二一的理念里面呢，其中的一部分就讲到身体的光亮，就是五重智慧的发挥一定要在身体的光亮。当你在身体的观念的发挥之前，还有另外一个教会很重要的理念，就是家。所以你看呢，我们陈牧师都讲到，这是家嘛？我们教会是什么？神的家。为什么需要这个家呢？这个家呢，就是讲到什么？讲到关系的建立。所以我们大家有了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就怎么样？我们大家就可以配搭把身体建立起来。所以身体的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关系，就是一个家，明白吗？所以说我们没有这个家，所以我们讲家族啊，我经常很奇怪，我很少，很多人都是讲小组，小组跟家族有一点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的细胞小组，以前我们都跑这个了吗？后来我就发觉到，在几二三十年后，我就发觉到，然后细胞小组会带来整个世界的反转，已经三四十年了，还是反转不过来。为什么转不过来呢？因为他在一个理念上出了问题。因为人不是细胞，你把人变成细胞一分裂完了，人是细胞所组成， Amen? 但人不能细胞，所以人不是分裂，细胞小组是搞分裂，但是呢，人呢是搞什么？人是繁殖， Amen?所以夫妻间他们夫男女结婚就去生孩子，建立一个家，对吧？所以家主，对了，这个是我就看，哎，奇妙，我怎么教会跑家的理念，这个是很关键的。所以当你跑了家的理念，第一个理念是什么？身体。所以身体讲到什么？五重之分的一个搭配，就讲到身体咯。所以我们配搭起来就不会出错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有了关系才来谈配搭，没有关系你去配搭一定出事，相信什么？所以我们先把关系搞好，然后我们的配搭大家就会很和谐。所以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会关系，最出事了啦，是不是这样意思啊？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教会的两个重要柱子，一个是家，一个什么？身体。所以现在是讲到五重知识的配搭，就是一个身体的配搭。当然不止五重知识，还有这种的，好像一些的其他的行政能力啊，各方面都是在一个配搭的里面。五重知识是要把身体建立起来，所以需要还要其他的一种恩赐的人一起搭配。所以真正带领整个教会就是一个五重之分，明白吗？但是其他之分重要吗？重要。像这带导者，虽然他不是先知，但带导者在教会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啊。因为带导者就是一种心脏啊，对不对啊？他帮助整个身体活下去啊。所以不是说你有心脏看得见吗？如果心脏要让人家看见怎么办？这个身体就死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眼睛你看得见，耳朵看得见，鼻子看得见，嘴巴看得见。所以在上面的人重要还是下面的人重要啊？所以今天很多人哦，在台上的好像威风一样，不是。比较差的比较笨的就在台上讲道，比较厉害的就是在台下听到，Amen? 所以这个我不是讲一个假话吗？真的吗？你眼睛挖掉，耳朵割掉，鼻子割掉，活不能不能活？还是可以活。当心脏一拔掉马上死，所以下面比上面重要， Amen? 所以台下的人比台上的人重要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 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不会感到很自卑。为什么我坐在台下，为什么没有上台？让台上的人很属灵，台下的不属灵，其实是错的。台上的人最不属灵，台下的最属灵。你知道，我不是跟你讲假话，真正的，我的妻子很属灵的，她从来不上台的。曾经有一次，人家叫她上台，很多年前，应该30多年前的时候，叫她上台，她就上台。上台怎么样呢？他就哭，哭啊哭哭，哭了10分钟就下台，一句话都没有讲。过后呢，没有人再请他上台了。所以，但是呢，他比我更属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骂他，他没有骂我。Amen。是不是比我更属灵？属灵不是假的，真正是这样的哦。所以我所说的，不要以为台上的人很属灵，不要这样说哦。台上台下。台下的人比台上的人更加重要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当你这样的话，你坐在台下你就很舒服，不会感到很自卑，对不对？啊，原来我重要的在上面，在下面不重要的在上面啊，那你就不会去争权夺利了，不要去争那个位置啊，要争在台上炫耀自己啊，不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身体嘛的理念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有了身体的理念，我们大家就怎么样配搭？很好的配搭啊，这个是在321里面的其中一部分的家跟身体，听懂吗？啊，因为你们现在谈这个嘛齁，所以我所讲的呢是给你一个大纲，还没有进入主题。Amen。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东西要谈的，明白吗？啊，保罗很多，但是我们不要以为321就这样简单。321是很简单，但是它又不简单，明白吗？啊，这个就是你要去慢慢去体会啊。好，我们回来这个三个基础，整套理念的三个基础是什么？耶稣是我的榜样。所以我们昨天谈到了什么？谦卑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看哦，圣经是我的准则，所以圣经是我的准则。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3:16，
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
所以他讲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所以我们早上我们讲完后，我们要把话神的话变成什么？启示的话，从在圣经带启示的话一来的时候，就带给我们信心，信心就从启示的话来，对吧？当你在很灰心很失望的时候，讲了一句话，那句话就让你什么重新得力。这个话，神启示的话就是什么？就是饭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很关键的。所以今天很多时候，我们说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，你就是要怎么样？要有神的灵来启示神的话啊，我们弟兄们啊，问我怎么样明白？就是要多祷告，让圣灵跟你讲话，他就会告诉你的。因为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，所以我们姐妹讲得很清楚了嘛，用圣灵很多很多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我的专长，我的专长是什么呢？是搅乱你 ，Amen。我是搅乱天下的。但是我们姐妹呢是平定天下 ，Amen 啊，她不会搞乱，她给你很清楚。啊，我是，好像刚才有一个姐妹跟我讲，她说地堂听了真的乱了，这样不可以讲，哪里有人这样讲话？因为我讲的跟你所想的完全相反，对不对？你很难接受的，哪里可以这样讲？但是她说她越听越有味道。到的地方呢，这个就是圣灵教，因为看人听到我讲到都是很顺气我的，把我搞到天下大乱。本来我是很清，给你越搞越不清楚， 对不对？本来是应该是这样的，但是讲来听听又是错的，对吧？所以一说我的工作，我这使徒的工作呢是很特别的，我说这使徒的工作是专门拆人家的。你看一个你要进高楼大厦，那物质一定要先拆，旧的拆，拆了以后乱不乱？乱，所以乱了你才能够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没有拆，没有乱讲先啊，我就是这个搅乱天下，让你乱，乱了就对哦，是错的哦。原来丈夫做错，谁的错？我的错。原来这句话是对的，以前丈夫做错都是他的错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改为真的是可以用我。太太做错，谁的错？我的错。开心不开心？两个人活得很开心啦。以前两个人活得斗得你死我活，现在一改变观念的时候，大家活得很开心啦。是不是很适用？很适用嘛。如果没有拆掉，怎么样能够建呢？建造不起来。现在清楚吗？所以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观念嘛，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更容易啊，这样你才可以建吗？如果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讲建了建不起来啊。在这个就是一种拆，但是我的这个运作模式呢，我拆的时候人家一定很生气你的嘛，把我的物质拆掉，气不气？肯定气。但是呢我拆了以后大家又很开心哦，那叫神迹，清楚吗？不是，那是很难理解的，这神特别，他呼召我就是做这个使徒，使徒的哪一部分？就是做差，使徒家，使徒传福音，使徒牧师，使徒先知，但是我是使徒，是专差的，到世界各地啊，而且差到大，怎么了？国际大使命教会差到大家很感，怎么？我很难理解，你知道吗？像我土里土气的人。猜到大家开开心心，而且多猜一点。有时好像像，有时你看我讲到，好像一个大铁锤敲你哦，哦，醒来。有时好像一支箭呢，啪插你的心哦，说，但是又插到很开心哦，多插几招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神的辅导，听什么？不是因为我比你们厉害。也不是因为我比你更好，不是，但是是因为神呼召我，我顺服神的呼召，但是我要顺服这个呼召之前，我要经过所说的很多的磨练，我没有经过这个磨练，我就无法讲出今天的道，记住吗？这几天的道，磨练。重要的这个磨练就让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，我知道我什么都不能，我不靠主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靠主我凡事都能做，阿们啊。这个就是一个磨练里面从自己转向上帝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，不是因为我以前问主为什么我面对的苦难比别人多，因为主说你不是要给我更大使用吗？所以一个要祷告被主更大使用的人一定会遇到大磨练的，所以你不要乱祷告，我告诉你的，主啊大大用我，大大苦难就会临到你先，不是大大用你先，是大大苦难临到你先，然后神说我才可以大大用你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来看，然后这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高的权威？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高的权威？就是圣经哦，是吧？所以圣经不是为了增加知识，圣经是为了什么？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很重要的。所以我刚才才跟我们的师母讲嘛，哦，我说今天我已经20年前他 开始跟他的老师走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他了，我也邀请他来我教会服侍了，啊，所以我就看到他从前到今天，他还活下去，那是大神迹。我以为他已经死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又活起来哦！我今天听他讲，他昨天问我有点的昏昏沉沉，我没有办法回答他，所以他今天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今天所讲的道。不是教导，教导是增加知识。我说今天你所讲的是一个传递 impartation， 不是一个 teaching。 teaching 是增加知识， impartation 就是一个改变生命。 Amen。 所以他的一个运作已经不是一个教导的运作，它是一个传递的一个运作。像我现在所教的不是一个教导，我是一个传递，把你的整个里面把它翻转过来，对不对？很难理解的，今天竟敢听得懂我的讲的道，是大神迹，而且大家很开心哦，是不是？大神迹，神迹大神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太好。为什么好？因为你们谦卑。 Amen。 神施恩给谦卑的，因为我厉害，是因为你太厉害，因为你保持谦卑的心来听神的话，所以神就教导你，什么呢？啊，你不要以为我厉害哦，这搞错了，是你厉害，你谦卑呀。好，我们看到圣经是我的准则，文化不是我的准则，立法律也不是我的准则。所以不要把文化法律作为准则，不要把我们一路来所做的那种方式成为我们的准则。就是刚才他讲到这种圣灵的引导，有时候是超越你的一种的安排的。我们教会都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或者十 ，OK， 这是我们的整个啊带领教会的程序。我们要规规矩矩，按照次序。这次序从谁来的？是我们自己定的，不是圣灵定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圣灵是我的引导，讲引导力啊。没有可能，所以你要预备，你要让圣灵工作，有时圣灵会做一些很特别的工作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准备好啊，你没有准备好也要受圣灵运行，那是绝对不可能。所以这个是你们要大家要有这样的预备，对不对？要让圣灵做他奇妙的工作。有时候没有讲到圣灵要开始服侍人，我们就服侍人吗？服侍了再讲到可以不可以？也可以啊。所以不是说一定要先讲到先，一定要敬拜先，也不一定啊。有时候在敬拜的里面，神就开始动工，神就开始要做奇妙的工作。可能说今天讲言不用讲到了，就是要布置的，可以不可以？也可以啊。因为是圣灵的引导，我不懂，但圣灵最懂。大家寻求上帝，清楚吗？所以你们说要圣灵的引导，一定不能让这些拦住我们。我们今天太多的一些的人为的作为，造成圣灵无法动工，对吗？不是圣灵不要做，你已经绑住他了，把圣灵绑起来，放在框框里面。圣灵你就要在我的框框里面做，别离开框框，那就是不合我们的传统。哈哈哈哈，是不是？这样你叫圣灵讲做，那你自己做了，我来讲做，我做不来呀。所以这个叫做圣灵，你要给他工作，一定要给他空间。Amen。你没有空间，免谈。好，圣经是我的准则，不要效法世界，世界在改变圣经，我们要更要活在圣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要跟着世界潮流走，世界这样我们就跟他这样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觉得没有什么，没有手机活不了，对不对？
对
啊，不对啦，厉害这个悟空高强，不是没有手机活不了，是没有耶稣活不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没有手机我们活得更好。我告诉你，你不相信，我就用一个很实际的。你看他今天哦，你去吃饭了，我不要讲家里，我就看不到了哦。你到饭厅的时候，大家一个家人吃饭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看什么？手机。其实吃饭，我们家人吃饭是什么？主要是沟通，
谈话，不是看手机，对不对？
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，是听到他也在看手机，不是听神的话。你说是不是很可悲？很可悲的嘞。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这个手机带来我们跟父母、孩子、妻子、丈夫关系的一种隔离。没有讲话，怎么样能够了解对方呢？对不对？你没有跟父母讲话，怎么样了解父母呢？没有可能。所以你的教导从哪来？从手机来。他手机教你的都是一些错误的东西，所以你跟父母亲的关系就来恶化。
现在情况严重不严重？严重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
世界都在跑这样的路，
我们不要跟，我跟耶稣。
哈利路亚。是不是不一样？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不要效法世界，国家的法律法离开圣经都是不合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要把以国家的立法来衡量，是圣经衡量。怎么？圣经是我们最高的吗？权威。任何东西一离开圣经，这个立法是不合法的，是不是？这样我们就不会去让他影响我们嘛。他要讲稿是他的事，我们不要去跟。 Amen。 这每一个人不是多少数服从多数，不是的。圣经不是少数服从多数，圣经不用你同意的，对吧？你同意不同意，他还是上帝的话。哈利路亚。好像起初神创造生天地，我们同意不同意？同意啊。你同意不同意神还是创造吧？ Amen。 你不会说我同意神在创造，你不同意神就不创造天地，不可能的。没有人一个人同意，神还是起初创造天地。 Amen。 所以圣经不是让我们同意不同意，圣经是我们要去接受。 Amen。 清楚吗？相信接受神的话，不要去用脑。刚刚我们是什么？他讲到他用脑嘛，要来 analyze 嘛，要来分析，分析不了的。有些东西圣灵的工作是你脑想不通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放下你的思想。不是说我们不要用脑，不是这样意思。圣灵启示了你要用脑才 去做嘛，一定要的嘛。圣经是我的准则，圣经是什么？绝对的。所以圣经是绝对的，人是什么？相对的。所以人对圣经的解释是相对的，不要把圣经的解释绝对化，明白吗？所以我是跟你分享我的看见，所以你分享你的看见，所以我们大家能够更清楚神在这时代要做的工作。我不是绝对的，因为我是人，但是三二一是不能够离开的，对不对？耶稣的榜样，圣经就是圣灵引导，让耶稣中华，让耶稣得一些荣耀，把属神体系建立起来，那是不能够改变的，明白吗？啊，那其他的解释方法我们没有问题的，我们大家彼此尊重，是不是？但是理念不能够改变，方法理念要坚持，方法不要固执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。好，圣经是我的准则，圣经是什么？绝对的，圣经是完整的。来，我们看一出圣经。
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见证上加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
这不能加不能减，圣经是完整的。圣经是我的准则，有胆当面讲，没胆不要讲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看圣经，来，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。
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人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
他说若有弟兄得罪你，不要在背后讲，当面讲，对不对？圣经讲了吧、哦、所以有胆吗？当面讲，没胆不要讲。所以说你这就会带来很大的分裂和破坏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要当面讲。所以当面讲，如果他不听的话，就把他当作外邦人。说外人嘛，外人就一个死不悔改的人嘛、哦、我讲五种人嘛，对不对？战友、家人、故宫、外人、高度一些的人嘛，对不对？他死不悔改，没有办法，就要成为外人。所以他悔改又回到家人，对不对？这样咯，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很多人是有些死不悔改的、哦、好。所以整套理念的基础，耶稣是我榜样，圣经是我的准则，圣灵是我的引导。所以圣灵是我的，我们今天谈很多圣灵的东西嘛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圣灵是我的引导，讲落实，让圣灵引导呢，我们要讲落实呢，就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圣灵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？圣灵的工作，第一就是他喜欢讲话，圣灵常常要跟我们讲话，对不对？就是他要启示我们，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跟他在一起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跟他讲话。你要从创世纪到今天都在跟我们讲话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讲话，他跟我们讲话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多的亲近他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，
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
他就是要讲话嘛，对不对？他要引导我们进入我真理，所以你没有去听他，不是他不要跟他讲话，好像浪子离开爸爸，不是爸爸离开浪子，看到吗？所以当你离开爸爸，不是爸爸不要跟你讲话，是你不要听爸爸的话。所以今天一样一样吗？我们离开他，不是他离开我们，他要跟我们讲话，但是我们不要听他的话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的责任什么？圣灵要跟我们讲话，我们的责任什么？听话咯。当我们一听话，启示就发生，很厉害的吗？所以你要看到神迹奇事，很简单，就圣灵讲话，我们听话，神迹就发生了。刚才姐妹有分享吗？哦，就是很多这种神迹，就是当我们听话的时候，它发生。我们看摩西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是不是神的旨意？
是。
当活在神的旨意，会不会面对困难？会。会不会面对死路？会。前面红海，后面追兵，是死路吗？如果你说神的带领不会面对死路，你面对死路，你就对神的带领怀疑，你怀疑就不能从主那里得到什么。当你清楚了解走在神的道路上会面对死路，当你面对死路的时候，你就对神绝对的相信，神就开路。 Amen。很厉害的。所以神在这摩西当他面对前面红海后面追兵的时候，因为他相信神的带领会面对死路，所以神就跟他说，你把那只杖指在海里面。你想想看，现在前面是海，后面的兵，那只杖是牧羊的杖，这样简单吗？就可以解决问题吗？对不对？我们这样想嘛，哦，弟兄哦，这样简单吗？你就是把杖指在里面就可以解决问题嘛，对不对？
对
对，这谁教你的？哪里圣经说的？你这头脑自己乱想的，是不是啊？哪里有圣经这样教？所以我们今天就用很多脑嘛，刚才总说嘛，用很多 analyze 什么，用头脑去分析嘛，可以吗？这样简单吗？我这支杖这样简单一指下去可以解决问题吗？ 那我们反问你一个问题，把这只杖掷在海里面，难道这样难吗？容易还是难？弟兄，
不难，
不难嘛，不难就是做嘛，难的谁做？耶稣说容易的谁做？我们做，我们就做简单的嘛，把杖掷就掷咯，还问这样多做什么？听话嘛，是不对。所以神叫你把杖掷在里面掷咯，简单嘛。神要我们做就是这样简单，不要把它搞得太复杂，对不对？诶，奇妙哦！当他一指的时候，什么事发生？神就起大东风，呜呜呜，就把海分开了。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更容易啊！如果你要用嘴巴吹啊，这两百万就吹到天亮还是不会开，吹到嘴巴酸还是开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要把杖一指一指，神起大同风就解决了， Amen。 所以不要把你的问题啊，把你的困难啊看得这样难，就是这样简单的。所以神说话你怎么听话，神迹就发生。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听神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用脑要来带领上帝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改变，我们就让圣灵是我的引导，你就听他的话。开始会错，但是越来会越清楚。Amen。 错就怎么样？改，跌倒怎么样？站起来，听起来容易，坐起来，你就越来越厉害了。你对圣灵的带领就越来越敏锐，越来越准确。啊，好。圣灵两大工作，一个什么？启示，一个什么？启示。这圣灵两个工作，它启示，启示啊，所以你有启示就大胆跑，启示，启示理念影响了妈妈一生，启示神迹影响我们一世，所以你看很多神迹其实一下我们又忘记了，是吧？但是理念它能够影响我们一生，所以我今天一生爱主，一生服侍主。不是启示，是什么？启示。神给了我启示，让我看到这位神这样的伟大，却为我这个罪人而死。你说是不是很感动？感动就要行动了，对不对？就要爱他了吗？不要爱世界了吗？就这样简单。你说我这样神给我这样伟大，为我而死，我爱神，但是又爱世界，那就大问题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哦，我们弟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发现到你的太太好不好？
好，
好，所以就要好好爱太太，不要再爱你其他女人了咯。对，就是啦。所以你觉得你的太太这样好，你还爱其他的女人，那你是不是很过分？我们的神这样好，你还爱这个撒旦，还爱这个世界，是不是很过分？很过分啊！不要这样做哦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，你看他神迹，当神开了红海以后，你看。人过一次多少天？三天就埋怨上帝了嘛，是不是？神迹大神迹嘞，红海分开嘞，每个船跳那个三天都埋怨，所以神迹影响一时，启示影响我们一生。所以启示理念留住人，启示神迹吸引人。当然神会行很多神迹，来了以后我们一定要给他这个理念，就是要训练他，帮助他，让他能够对神本身有更深的认识。哈利路亚，然后他就可以留住了。不然神迹一大堆人来，有很多人跑掉。所以我们需要神启示啊，需要什么启示？启示是吸引人，启示留住人。如何被圣灵引导？将被圣灵引导，我就用很简单的，用心不是用脑。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用脑将让圣灵引导，没有可能引导。所以你要用心，凭信心，对吧？不是凭眼见，不是凭你的本事，不是凭信心。神说我相信，神说我相信，诶，奇妙的圣灵就引导你了，是吧？很简单的。所以用脑，不要用脑分析。我这只杖掷在海里面，就这样简单吗？用脑， 用心就神的旨，我就旨，阿们。用心了，是不是很容易的？所以我们走主的路为什么走到这样复杂？因为你用脑。所以是脑使到你复事，复事很苦，使到你走主的主道很苦。你用心肯定开心，哈利路亚。用脑肯定什么？烦恼，是不是？所以用心开心，用脑烦恼。二，两个核心。我们看到整套里面两个核心，第一什么？让耶稣什么做王，让耶稣得着一切的荣耀，让耶稣做王，让耶稣得着一切荣耀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今天很多我们家庭的问题、教会的问题，就是人在做王，一定会出事。当让耶稣做王，大家什么开心，就带来合一。所以合一的最基本的就是要让耶稣做王，把我们的权力放下，让耶稣起来做王，对不对？当你抓住你的权力，你要做王一定出事，大家不开心，因为我没有为你死，耶稣为我们死，哈利路亚。大家心甘情愿，没有一个人会反对让耶稣做王，是不是？有谁反对让耶稣做王的举手？没有人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都很开心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一说当人要做王，就出事了，是不是？这个，那个，这是你的，这个是你的什么人？不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是你的什么人？
他是属灵遮盖
啊，属灵遮盖啊，嗯，所以你听他，他听你，听他，对啊，姐姐，就你放下你的权利嘛，让耶稣做王，对吧？就是要顺服了。如果说你不能顺服，就是表示你要做王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顺服我们的长辈，顺服我们属灵遮盖，顺服牧者，顺服我们的父母。啊，这些都是一种的让耶稣做王的一个很重要的。你顺服丈夫，丈夫顺服妻子，你要顺服我父母，要顺服，也要顺服，有时候也要顺服孩子，因为他有些他讲的我们觉得诶，这是合法的吗？这很重要，我们要听他的，听什么？孩子就很开心的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不，我是爸爸，你一定要听我，不一定，有时候他比我更厉害。有时候我的孩子告诉我，爸爸你不要出名啊，啊，你不要炫耀自己啊，我一定要听他的嘛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他讲的是三二一的理念嘛，让耶稣做王嘛。爸爸你有点傲气的，刚才讲到讲了句话有点傲气的，我说谢谢老师多多指教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真的是傲气嘛，是不是？我要不要听？要听啊，我没办法，没大没小，我是你爸爸的，还是要你教我啊？不是这样，因为他教我更加谦卑，效法耶稣的榜样，我一定要听他，记得吗？所以我们不是说你是我老师，你教我离开圣经，教我离开耶稣，教我离开圣灵，你不是我的老师，你教我回到耶稣榜样，圣经准则，圣灵引导，每一个人都是我老师，阿们。有原则的，不是乱乱，你都是我老师，没有的。我们因为要懂得分辨的，是不是？叫你走错路，哪里是我老师？他没有资格成为我老师。人做王，大家不服气，就带来嘛斗争。所以不管家里面斗啊，教会斗啊，都是因为人做王而产生的东西。对，所以我们在家族啊，在这种同工之间，不要斗来斗去，对不对？你要做王，一定会斗的，要让人家觉得你很了不起。不要这样做，是吧？为什么这样做？是不要这样做事啊！我们虽然备注大用，都要谦卑哦。好，不让耶稣做王的结果，把神剃掉，人做王。那我们看一处的圣经，有这样的一个个案。来，我们来看，在这个撒母耳八章第一节开始。
撒母耳年纪老迈。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，长子名叫约尔， 次子名叫亚比亚，他们在别示巴做事师。他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力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你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
所以这一段经文呢，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经文。他讲到这个撒母耳年纪老迈，他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力，收受掠夺，而且欺罔正直，严重不严重？非常严重。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做事实？没有。所以我们要替天行道，把他们干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替天行道，把他干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以色列的长老呢，就是要把他们干掉。现在我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：撒母耳两个儿子这样的烂，神知道不知道？神懂不懂怎么样做？需要不需要我们下手？啊，这个就是关键性了。今天我们常常要代替神，这个就是骄傲。是不是啊？不要代替上帝，神懂得，神比你更清楚啊！是不是啊？神懂得怎么样处理他两个孩子的问题，不是我们去下手。你一下手，出事了，出什么事呢？严重不严重？非常严重的事。什么严重事？这些的长老来到撒母耳面前，他跟他说，你的儿子不信你的道，你不懂吗？长母当然也懂啊，所以我现在不要你的孩子做事实，我们要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，要把士师的这个制度推翻，要用王来代替。这是这个理念，王的理念从哪里来？从世界来，像列国一样。今天你看我们多少的教会把这世界的一种理念带进了教会，后来出什么事？所以当他把世界的体系，王的体系带进以色列的时候，这国的时候，他说他要人做王，就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所以当人做王，就是把耶稣踢掉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的生命中你做王的时候，就把神踢从你身上踢出去。你说你死得惨不惨啊？什么事发生？我们看到，好，我看到神的心哦很大，你看嘛，他不要神做王，神还帮助他们选王哦，厉害不厉害？我觉得这神的心啊真的是了不起。但是当人做王的时候，什么阶级？第一个王好不好？扫罗王也不会太差了。第二个王大卫王好不好？好。所以人做王好不好？
我很喜欢你的领带。
所以人做王好不好？大卫王好不好？道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
刚开始好。
好。 太不好。大卫王好不好？人作王好不好？人作王好不好？不好。OK， 大卫王过三个王，什么王？所罗王，晚年不保。第四个王就带来国家的分裂，最后以色列亡国。人作王，大王虽然是好王，不好王，神选的吗？好王，以色列国最终还是亡。这个理念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我要放下出来流浪呢？虽然可能我可以在教会里面我可以做一个好王，但是如果我要做王的时候，每一个王一直传下去，一定会带来教会的分裂跟灭亡。所以去研究，没有一间教会人做王的教会能够持久性，有时一代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不用经过世代，这世代带来分裂，很多代就带来灭亡。所以说人作王一定带来什么？灭亡。你生命不要作王，你作王也是会灭亡。你的家庭你不要作王也会灭亡，教会国家都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人一作王一定会带来分裂灭亡，听什么？很重要。所以我们要看到，要让耶稣什么作王，我们永远不会分裂和灭亡。阿们。教会会越来越合一，教会发展越来越大。哈利路亚！因为耶稣作王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节目，给我们看见人作王会带来分裂跟什么灭亡，已经历史告诉我们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去重复这个历史。哎，整套理念的核心，让耶稣作王；第二，让耶稣得着一切的荣耀。你呀，在最近吧，所以我说在处理一些事情。我谦卑，我信心，我也顺服，我也坚持，我也不怕，不怕输，不怕死，为着主的工作来付出的摆上。那么呢，我看到主呢还不做工，我就有一点生气。我说主，我已经谦卑，我是信心，我也是信心。你说顺服，我也顺服，我也坚持，我也不怕。我神给的以撒，我也完全献上。主，为什么你还这样搞我？我真的给你搞到我已经受不了了，还不做工？我也生气上帝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没有做，已经付出代价，你还这样一直在玩玩玩，我让我精疲力竭了。我说主，我已经不想再跟你玩了啦，我要停止玩了。后来有一天早上，我大概三点多起来的时候，神就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不要以为我们为主做了什么，是我谦卑，我信心，我顺服，我坚持，我不怕，是为主做了很多。不要以为你能，我们能为主做了什么，一切都是主的恩典。 Amen。 重要不重要？我几十年了的服事啊，就在不久前啊才开始领悟啊。 我们今天多少的人啊，夺取上帝的荣耀啊，对不对？当你为主做了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夺取上帝的荣耀。我今天能够谦卑、信心、顺服、坚持、不怕，都是神的恩典。Amen。这样我就不会夺取神的荣耀，不然我就会死得很惨。听什么？神还没有做，不是神不要做。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，因为我们要夺取他的荣耀，不是神不要做这件事，不是，因为我们里面呢还有一个什么想要夺取神的，我做了这个，你一定要做，你要是不是做了以后是我的本事，是吧？你看不到上帝的恩典，你就会危险。所以神非常的爱我，让我怎么样能够有像很深度的领悟，一切都是主的恩典。我能够付出摆上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了不起，一切都是主的恩典，那我就不会夺取什么神的荣耀。所以今天你看多少人夺取神的荣耀，对不对？他以为他做了，为主做了了不起的事情，我做了什么才有今天的教会，是夺取神的荣耀。我今天有这样的教会，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乃是因为神的恩典。我们有做吗？有，不是没有做，我有做，但我能够做都是恩典而做，不是我的本事。哈利路亚。重要不重要？哇，这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铁锤打下来，我不然醒悟过来。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，神做工的时候我就会夺取他的荣耀，就是因着有这样的经历，神不管在我身上做了多大的工作，我不敢夺取神的荣耀，因为一切都是主的恩典。以前我们都讲一切都是主的恩典，但是我不体会，没有看见，没有那个启示，清楚吗？我们只有头脑的知识，没有圣灵的启示，是很重要。我们不谈神的话，要有启示的话，对不对？启示的话一来，我就释放自由了，我就不会埋怨上帝了。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本分，剩下的工作是你的工作，我就开开心心过日子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就可以喜喜乐乐来讲道， Amen， 没有压力。我的压力大不大？非常大。我遇到问题大不大？非常大。在非常大的压力、非常大的问题的里面，我还是喜乐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不是讲给你听，在患难中要喜乐，我活给你看。不要以为说我们要靠没有事情喜乐，不是。我更大的问题，我的喜乐要更大，这是彼得所讲的吧？当你遇到更大的试炼，你要怎么样？更大的喜乐。 Amen。 所以我要笑得越大声，哈哈哈哈，感谢主，最近遇到大问题，哈哈哈哈，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所以我不是讲给你听哦，我是活给你看哦，我不是神经有问题哦，我是活在圣经哦。你在遇到大苦难你不能喜乐，那你精神有问题，一定会叫来精神分裂，精神衰弱，睡不了觉，去看医生。当我在患难当中我喜乐，我就不会有生病。 Amen。 啊，厉害啊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看罗马书11章36节，
归于他，愿荣耀归于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所以我们要将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OK， 时间到。